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期有关中国研发和推行使用数字货币的这个新闻呢，在全球都引起了很高的关注。有报道说，在中国的北京雄安，还有成都、深圳，还有苏州的一些地方呢，暂行内部的封闭测试。有几个城市呢，已经从五月份开始试点。那么今天联系到这位先生呢，就是来自于中国，我们刚刚提到的上述的几座城市当中的之一。这个货币已经开始试行了。那么作为使用者、领取者，这个用户体验能不能在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到的？
五月份吧，就是我们这个推出这样一个就是试点之后啊。每个月的这个工资的话，它有这个一半还是通过正常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发放啊，那么另外一半的话就是这个货币形式啊。当时它也有这个推荐一些这个消费的一些这个商户啊，比如说喝咖啡啊，或者一些这个小超市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但是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还是这个不太习惯，就是说到这个一半的这个这样一个数字货币去这个一些推荐的一些地方去消费，可能这个我自己可能也没有比较养成这个喝咖啡这个习惯吧。所以说就我自身这个使用来说的话，还是这个就是这一半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话，就是转到这个支付宝或者这个微信的账户啊，通过这样子的话，我可以线上或者这个线下的这个购物来于这个消费。因为这个通过这个支付宝或者微信的形式的话，就是也是跟这个存在银行卡里面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了。但是确实是对于这个数字货币的话，还是就是说是有一些这个刚刚接触的这个新生事物嘛，还是有一个这个使用习惯和这个理解认识的一个问题。这个毕竟的话，我们这个不包含这个社保啊，这个公积金啊这样子。所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可以用来抵充这个社保、公积金，或者用来其他，比如说用来这个还房贷，那么可能这个数字货币用起来可能会更加的这个顺手和快捷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能够这个消费的这个不是很便利的话，可能对这个推行还会有一些这个时间啊，时间上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从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就是愿意再继续这个尝试这样一个新生事物。
您已经用了有几个月了，您拿它来消费过什么呢？
一半的这个数字货币，我还是这个直接就马上这个转成这个支付宝这个微信的这个账上，因为我本身也是平常的话，大部分的这个开支都是通过这两个支付方式了，所以说也不用再转到这个银行卡上，因为这个它会产生这个手续费用的一个问题。直接拿着这个数字货币的话，也就是喝过一两次咖啡吧，就是稍微体验一下。
喝咖啡也喝不了那么多的钱哈，一半的工资。这货币你有没有了解过？因为外界说它无法进行外汇兑换，也无法购买黄金，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忧？
从现在来说的话，如果说是能够买一些这个黄金做一些避险工具的话，那是确实是还是这个很不错的一个
一个考虑
推广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尝试，只看您的这个建议，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但是我现在的话，这个工资已经都转到这个支付宝、微信账户上，这个去买黄金，这段时间金价我不是很清楚，如果合适的话，我倒是可以马上再去买一点，做一个避险的这个一个方式啊，理财了。我觉得您的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关键还是一个数字货币它的一个应用，这个我倒是还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就是
外界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数字货币便于追踪，也有评论人士说，这个以后就相当于粮票，变相的一种粮票，布票、邮票或者是肉票，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这方面我认为的话，就是如果说数字化本身也是一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它的一个趋势嘛，当时我们国家现在这方面的话，等于就是这个先创先行的一个试点。从长期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百姓最关心的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这确实是它是有待检验的。如果说它能够这个经受住这种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考量啊，各个方面的安全性，我认为对它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个推广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助力作用，那么马上就可以这个全国推行，因为毕竟它是便利嘛，而且是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跟区块链技术是深度融合的。如果说它这个安全性、隐私性它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么确实是，那么对于它的尽管是技术创新，但是能不能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消费习惯能够完全的融合，确实是受到质疑的。因为这个货币的本质上来说，它就是一个流动性嘛，它就是一个一般等价物嘛。一般等价物的话，它这个区别在于数字货币它还是 有它的一个区别性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可能是需要技术啊，或者是它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这个理论啊，需要再进一步研讨的一个地方。我还是抱着一个比较乐观态度吧，这毕竟是趋势了，区块链技术也是我们这个世纪它是一个潮流，国家这方面的话这次是现在是大力倡导这个新基建，所以说这个数字货币支付的话仅仅是新基建里面重要的一环，但是整体上的话它还是基于这个区块链技术，基于数字技术整个一个革新，所以说既然是趋势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要予以接纳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性的一个问题了，这个我还是属于乐观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